斯主办的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9月2号开幕，这次会议主要聚焦振兴与中国互相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讨论如何使用北极航道，同时推动远东地区加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印度、蒙古、哈萨克斯坦、泰国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过视像9月3号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到要将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与普京推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去对接。习近平还强调反对将疫苗和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会议的发言中表示支持习近平的这个立场。印度总理莫迪说，因俄友谊接受过时间的考验，疫情并未有妨碍两个国家的关系发展。印度可以帮助俄罗斯共同开发北极航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耶夫表示，位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未来将会更多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哈萨克斯坦将兴建自己的核电站，为进一步推动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边境贸易和扩大物流合作。哈萨克斯坦将投资20亿美元再建设一条新的从位于哈萨克斯坦新疆边境的多斯特克火车站到哈萨克斯坦中部的铁路。多斯特克站的另一侧则是新疆的阿拉山口过境口岸，每年有大批的货运列车，尤其是中欧班列的好大一部分都是由这里从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的。蒙古总统福日纳苏克说，蒙古考虑准备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签订自由贸易区协议。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目前都已经签署了有关的协议。他还表示，蒙古正在对从俄罗斯经过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普京和蒙古领导人最近几年积极推动这个新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但是中国官方的反应一直保持沉默。今年11月是俄罗斯与蒙古建交100周年纪念日，蒙古外长在5月尾和6月初为此特别访问过俄罗斯，两个国家亦都正在准备蒙古总统访问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特别开辟专场在9月2号讨论如何去加强俄罗斯与蒙古的关系，尤其是纪念两国建交百年。为此还特别举办了介绍俄罗斯与蒙古关系历史的展览。几日之前，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亦都举行过蒙古和俄罗斯的投资经贸论坛会议，蒙古总理出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9月3号的视像发言中特别提到，当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而刚刚好在抗战胜利之际，当年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遣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在1945年8月双方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当年中国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和蒋经国与史大林的会晤中，一个分歧最大的议题就是蒙古的主权，这个议题甚至曾经影响到双方的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后来在1946年最终承认蒙古独立，但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在1953年就放弃了这个承认，而中共在建政仅仅两个礼拜之后，就和蒙古在1949年的10月16号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的主办地点是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那里正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心。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2020年7月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庆祝这个城市建成160周年，但随后引起中国网民的大规模抨击，好多中国知名网红都曾经加入其中的。这次事件后来被俄罗斯社会当成证据，用来证明在中国国力增强、民族主义高涨之际，俄罗斯远东地区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舆论上现在已经经常提起八国联军，沙皇俄国亦都是八国联军的一员。 今日的俄中边界主要是根据鸦片战争之后沙俄和清朝政府所签订的几个条约划定的。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后，为了减少中国的威胁，苏联就在70年代将远东地区很多过去以中文发音命名的城镇，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的几条大街都全部改换用俄文来到命名。在这一次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普京和海参崴的市长特别提到弗拉迪沃斯托克有可能申请2036年的夏季奥运会，以此来到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俄罗斯官员还表示要将弗拉迪沃斯托克打造成远东地区第一个80,000人口的大都会，让当地成为继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后最有吸引力的俄罗斯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人口目前有600,000，这座城市以北的30多公里的阿尔杰姆市人口为100,000人。俄罗斯计划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周边建造卫星城市，再吸引300,000人定居，在这个基础上将几个城市联合在一起。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代理行政首脑杰格吉阿罗夫在9月3日的会议上表示，哈巴罗夫斯克市未来亦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远东地区拥有80,000人口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位于阿穆尔河，亦就是黑龙江的岸边，与中国隔河相望。普京9月1日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除了参加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之外，普京在这一次在距离中国不远的俄中边境地区的行程还包括访问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普京表示远东人口外流现象虽然有所减缓，但仍然持续。他说应该作为一项历史任务来到推动大幅增加远东居民的数量，让当地的出生率由目前低过全国俄罗斯平均水平提升到去3年之后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他说振兴远东更加是俄罗斯的一项首要任务，为此俄罗斯政府已经或者将要推出一系列的政策来到改善民生，包括在当地大规模兴建住房，提供更加优惠的购房贷款，翻新改造远东地区城市，更多投资当地的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兴建公路网、机场网络等基础设施等等。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面对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社会一直认为远东的一些土地历史上属于中国，俄罗斯在远东问题上的危机感越来越强，而疫情也都加深了这个观点。他说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尼科里斯基说疫情让俄罗斯终于明白到滨海边疆区等远东地区是这么深地依赖中国的，尤其好像是番茄、黄瓜等蔬菜和其他产品更加是这样。当两个国家陆路边境口岸一度被关闭之后，当地超市货架就变空，远东当地农场的农产品要比来自中国的贵3倍、4倍。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日本、南韩等周边国家联系的密切程度现在已经超过了俄罗斯的欧洲地区。为了阻止远东与中央地区继续疏远，普京这次特别强调应该为远东和欧洲地区之间的飞机票价持续提供帮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